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怪异电台的新闻资讯类节目怪异情报处，我是老根，
我是老齐，
我是以太，
我是十三。
啊，过完春节啊，大家的新的一期情报处火速赶来中，好吧。
嗯
啊，然后想说什么来着？
没有什么想说的就开始吧。
我是有个想说的，但是突然没想到怎么说来着啊。然后呢，这个过了春节啊，然后其实中间停了一段时间，我们这次的这个推理相关的一些资讯呢，其实也是春节前的也有啊，
对，积攒了不少了。
对，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很新的一些情报啊，我们给大家就是一个一个给大家说一说。然后呢，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这个老规矩啊，第一个板块这个推圈快讯环节的一些内容啊。然后这个第一个啊，那我看一下时间，那确实很早了，1月17号。
嗯啊，对
啊，
过期了都
也不算吧，一月份还没过呢，总不至于轮到2月份再来播嘛。
啊，那放出来的时候是2月份
了。那我们说的时候还是一月份
啊。好，我们现在这个第一个啊。
好，那第一个这个情报呢，是1月17日美国推理作家协会颁发这个2023年度的这个大师奖啊。大师奖这个获奖的作家呢是迈克尔康纳利
啊，这确实是大师
啊。对，然后他代表作品像是诗人，
嗯，
然后混凝土里的金发女郎
啊，
都是他非常好的这个作品。
对，
嗯，而且他之前的作品也集结出版过，但是现在没有再版了，现在再版都是一些比较分散的作品。
嗯
嗯，但是他的书确实好看。
对，
嗯，然后呢，同时获得这个大师奖的呢，还有这个美国舒适推理的代表，乔安妮·弗鲁克。
然后，这是个谁呢？
说实话，我查了一下，没太查到他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些相关介绍。
对，我看了一下，他作品还不少，而且他是那种舒适推理，并且他有一个系列，就是他的作品名称很有意思，就是基本都是某种食物加某种食物，后面跟个谋杀案，像是什么巧克力奶昔谋杀啊，这不是真名字，举个例子啊，就是巧克力奶昔谋杀案啦，香蕉蛋糕谋杀案，就这一类的比较有趣的这种名字，很怪。
他的作品目前国内有引进吗？
感觉没有，
没有，
找不到，
应该是
没
有引进啊。我查的是当时他的那个中文引进的书单，没有看到他的，
没有，
对，没有看到他的中文的版的书。
现在舒适推理的作品引进的就那几本，
是
酒店女仆，还有
宙斯
推理，
对，俱乐部。
哎，说起酒店女仆啊，衔接啊，1月19号呢，还颁发了一系列这个艾伦坡奖的这个提名。
嗯
啊，酒店女仆就获得这个最佳小说的一个提名，而我们熟悉的这个喜鹊谋杀案获得了最佳剧集的提名。应该说喜鹊谋杀案今年作为这个推理剧来说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剧集。
是，
嗯，
它值得。
对，而且确实它那种怎么说，那种古典的那种推理的味儿还是非常的重的。
嗯，
而且相对来说作者自己本身也是编剧，从这个小说转到剧集方面也非常的顺畅。
对，
嗯，对，改的也非常的好。嗯，然后酒店女仆就不太多说了，我们今天提了好多次了
啊。对，
对，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本悬疑小说。
嗯
嗯，然后她的女主这个人设非常有意思啊。然后我们之前的那个局外生枝也是提到过，大家可以去回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啊，讲得很长。嗯，
好
啊，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条情报了。
第一条情报来自美国啊，第二个来自日本啊。
嗯，
这个属于是，你说它是快讯吧，它又像书的一个资讯啊。这个标题是这样的，日本推理界学历内卷，东大毕业生推理作家短篇集啊出版。这是一个什么事呢？是我看到这个维文库的微博上转了一条日本推特的消息啊，说这有一本很有意思的这个小说集，它是叫东大没有名侦探，这是他那个短篇集的名字。然后呢，他是这个毕业于东京大学的几位推理作家呢，每人写了一个短篇。然后呢，其中我们熟悉的石川悠仁老师以1995年阪神大地震为背景创作了一个故事。哎，然后他这个打的噱头很简单啊，就是这些人都是东京大学毕业的。
嗯
啊，这个东西得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因为国内可能比较少这样的宣传啊，但是日本他们确实是以东大为一种噱头的。然后呢，之前有一个综艺节目，那个是秋刀鱼主持的，叫东大生，对，东大生，忘记名字了，是个关于东大生的一个综艺节目。
嗯，
他请来了很多东大生的这个很打引号的奇葩的人吧，来参与综艺节目。然后呢，收视率很高。然后呢，东大呢一直在日本都是这种最高学府嘛，录取率很低嘛，就能上的人都很厉害嘛，所以他们经常会有这样类似的一个噱头去出一些节目或者作品嘛。然后这就是其中之一。然后呢， 这里面除了我们熟悉的石山悠人呢，其实还有几个我们也听过的作家啊，我们之前也介绍过的，比如说这个新川繁利、
哦、
啊，他也是东大毕业的，对，然后结城真一郎啊，是我们上次说那个、
哦、有介绍过，这几年他的书都在榜单里，
对对对对、嗯、也就是这个也是东大生，其他作家还有包括这个浅野浩生，然后呢一语原心啊，这些作家，然后呢这本书我看了一下，在日本呢已经这个开卖了，然后呢我看了石山悠人自己的这个推特上面说书还卖的还可以啊、
哦、
啊，这个呢只能说给大家播报一下吧，因为毕竟这个是在日本出版的
啊、
嗯、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短篇集的这个选题还是挺有意思的
啊、哦、对、嗯、就全部都是校友嘛、嗯、
对
嗯
啊，所以毕竟
不爱了那一卷
对，然后毕竟是怎么说是一种某种实力的认可吧啊，所以这些人他有的其实是东大没毕业就是
那毕竟人家考上了
啊，对
对，
考上就挺厉害的，
光考上就已经很牛了，
在日本就是这样，人家考上东大那就是
对，
那就是
前途光明，
对
对，
可以这样说吧，
东大毕业生和东大毕业生啊都还是挺强的
反正他们重点是你考上东大了，
对，这是有实力的证明，
对对 对, 对，
除非你是东大备考生
备考东大人人
那太多了、
啊、对，那太多了
那太多了啊，对，然后这是第一个这么一个情报吧，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本书后续的一个内容吧，对，然后第二个啊也是日本方面的消息，但是呢它和我们的这个华文推理呢是相关的，是来自于写作文化方面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是这样的，日本出版的华文推理小说对抗核战啊，这是一个什么活动呢，日本方面的出版方他们呢搞了一个类似于今年出版的，应该我觉得应该算是2022年出版的这个华文推理小说了，他们展开了一个什么他们叫对抗演示战，核战就是对抗嘛，啊，里面包括这个行舟文化，然后呢文艺春秋，然后呢哈勃图书这个三家出版社，然后呢其中的评审呢是我们的山田信山老师和大仓宠玉啊，这个应该都不用介绍了吧，这一个是手无啊，一个是这个名侦探柯南剧场版编剧啊然后呢他这个活动呢其实无论是他这个活动里面就涉及到了四本的华文推理小说，这四本其实我们都介绍过啊，他这个第一本呢是这个神探福尔摩斯摩斯啊，这我们经常之前介绍过的、
啊、对那个什么晚清还是清末的一个、
啊、对
这个福尔摩斯在中国的一个故事、嗯、
对对对，莫文蔚的哥哥写的嘛，
啊对，莫文蔚哥哥写的对，他是一个设定是一个中国人的这个福尔摩斯和华生、嗯、
对，然后呢第二本是这个大唐泥泥玉、
啊、对这个
陈建老师的，
对，我们的那个视频也介绍过这本书，
对、
啊、
对，然后这个第三本呢是这个台湾省当时岛田赏的这个获奖作品吧，叫野球俱乐部事件、
嗯、
啊，这本书听名字就知道啊是关于棒球的啊，它这个时期也比较是日战时期的事儿，
哦
对，但这个书这褒贬不一啊，出来之后啊，岛田赏每年出来都褒贬不一啊，然后呢第四本是也是个很熟悉的作家，是这个周浩辉老师的邪恶催眠师
啊、哦
这是日本翻译的名字，然后呢这四本书可能会做一个这可能
合定出版，然后打个 PK
其实都已经出掉了、
啊、
书已经都出了啊、嗯、可能我觉得算是个二次的宣传嘛，
哦
然后呢包括其实除了评委之外包括这个参观者大家也可能进行这个投票，
哦就是 PK 是吗、
啊、那对核战就是对抗就是 PK、
嗯、
选两本书最厉害的这个感觉，
选一本出来
啊，对其实就是相当于二次宣传嘛，我觉得算是、
哦
对，但是这是一个专门针对啊华文推理小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给大家说一说
是挺好的，毕竟你想要选出哪本最好你得把这四本都看一遍嘛，
啊对那、嗯、毕竟能参加的话之后的话能参加的话就算没看过也可以了解一下其他的几本书嘛，
对
啊、嗯、对，然后就大家有兴趣的也可以去投投票啊就这样，但是不要刷的太厉害了啊对，然后这就是
投票是在线上投的吗，
他给了一个他这个活动的时间是2月15号啊，然后他暂时我还没看到一个线上的渠道，
嗯、哦，那个就是线下吧、
嗯，应该是线下吧，很多那种寄投票表的那种方式，
有可能
，
对，
杂志社嘛，他应该是属于
对，
或者说出版社类的，
他应该后续还会有继续的公布吧，现在只公布的时间是2月15号啊，其实还是挺久的啊，还半个月呢
啊，对
啊，
这半个月不是给大家留出看书的时间吗？
不，留出这个去日本的时间，
现场投是吧？
现场投、啊。然后呢，这两个就是一个我这边的关于推理方面一些快讯吧，嗯。
然后下一个啊，还是日本这边的一个乐子。 啊，我觉得应该也不算也不算乐子吧，就是一个近期的一个事情。
嗯，
就是临时行人老师啊，他不是家里有很多天竺鼠车车吗？
啊，对、
嗯、对。然后现在呢，他们家的天竺鼠车车们啊，危险了。为什么呢？因为临时行人养猫了。
嗯、哦，是一只真的猫吗？
真的，
是一只真的猫。
那、哦啊、总不能是用那个羊毛毡、哦？
对，有可能
扎出来
羊毛毡
吗？扎出来的猫
在旁边。
对，用羊毛毡粘了个什么穿靴子的猫啥的。啊，不是啊，是一只真的猫。然后这个呢，啊，临时老师他也就是在推特上面，就是特地给大家官宣了一下这只猫猫。
嗯、
因为啊，临时行人老师他之前是有养过猫的
哦，
然后他之前养了两只猫猫，然后呢，在他那两只猫猫啊离开后的第三年，对，就是今年2023年，
嗯，
然后呢，他就养了一只新的猫，它的名字叫做啊日文啊。罗马音叫做 Tola Kitty，
是个什么意思的？
不知道
啊。
对，因为这种名称这种东西就是，嗯，就名称这种东西，我感觉你拿翻译软件翻译出来的好像
味儿不太对。
对
对,、
啊、
对，不是很符合它那个意思
啊。是，
对，但是呢，它这个名字呢是和啊日本的一支职业棒球队啊阪神虎队他们这个队的球迷给自己的称呼的
啊
是一样的。
啊啊、
对，就可能跟icon 啊，这是
小鸡子露出黑脚了吧？
露出黑脚了。
嗯
嗯，对，就类似这种啊。
嗯，
对，然后呢，就是他发出来这条啊，正式宣布他这只小猫的推特，下面呢也引来了两位老师，对，一位呢就是有气川有气老师
啊，
激情回复，他就说真的非常可爱，是一只又机灵又温柔的修猫呢。下面呢就还有苍之纯老师也来激情回复，他就说太可爱了，这个家不可以少掉猫猫。对，
那车车呢，车车就可以没了吗？
对，所以
不影响，毕竟车车是假的。
哎，所以说啊，临时行人家的天竺鼠车车们有危险了。然后这个危险呢，就一个是指的啊生物链，生食物链上面的危险。
嗯，
因为确实他临时行人有了这只猫之后，他经常就是把这只猫就跟天竺鼠车车的一些互动拍上来，然后 po 上去。对，可能有时候是那只猫猫在闻一只天竺鼠车车，然后他配的图就是这只天竺鼠车车在瑟瑟发抖。
再看吧，再不看就看不到了。
对，然后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天竺鼠车车在临时行人微博上面啊，这个流量顶流的位置也受到了威胁。
那确实，本来之前全是发天竺车车的。
对,、
啊、
对，因为现在我感觉好像是他发猫猫的内容跟发天竺鼠车车的内容已经平分秋色了。
这样吗？那我们今年是不是要把情报处的头像换成四只猫？
哎，而且呢，就是他官宣养猫猫的这一条推特，他的那个浏览量啊，我今天去看的时候已经到了1.1M
哦，
对，到百万次了。对，他之前发天车车的那些啊，都只是 K 为单位的呢，
太多了啊。
对，所以说就是他们家的天竺鼠车车们危险了啊。
嗯，
然后
喜剧的背后是悲剧。
对，
本来有一个评论，我本来想在读评论环节再念，但现在感觉现在还是得就很适合了，所以说他说就是我们最后一期这个情报处吧。
嗯，
他说如果问我2023年听怪电台情报处最记忆深刻的词是什么、哦、天竺鼠车车。之后可能会换词吧。
啊，对，
是猫猫。然后啊，这个呢就是临时行人老师他的一条资讯。
嗯，
然后下一条资讯呢就啊回来了，我们回国了。然后这个资讯呢也跟刚刚提到的三三老师有一点关系。这个呢就是啊千本樱他们在微博发起了一个投票，就是刀城炎耶系列的新书怎么出版由读者来决定。
啊，
对，这个读者们啊竖起耳朵听，就他们这条微博呢就是说千本樱他们的编辑小姐姐叫 Seven， 然后呢就发了个微博，然后来问一下大家，就是刀城系列的新书大家是希望一本一本出还是一次就出两本呢？
哦，我以为会有一套一套出。
那太夸张了啊。
因为单独一本出呢会快一点，因为啊他的啊密室已经差不多走完流程了。
哦，
所以如果一本一本出的话就会快很多，然后如果两本一起出的话呢就会晚一个多月，因为啊 《凶鸟》这本书呢还没有完全过审，对，所以就是得你等一等。
哦、
然后他下面也说了，就是他今年就是今年不是也说了他们的出版计划嘛，就有一系列稻城盐业的书嘛，
嗯，
然后他也说，他也给这些书分成了三批，就是两本书放在一起。第一批呢就是《密室》和《凶鸟》，第二批呢就是《魔偶》和《生灵》，第三批呢就是《山魔》和《燕魅》。就是可能啊，我们这次的这个投票结果就直接影响了他们后面的书要怎么出。然后我今天去看的时候呢，他们这个投票啊还有四天结束。我不知道微博投票这个四天有没有包括今天这一天
啊、
如果包括的话可能就到周五就结束了，所以说啊，如果大家想要去参与的话就快一点了，不然这个投票结束了就没有办法去决定了。
就大家听到这期的时候投票还没结束，
还没结束、
啊、
四天。
对、
嗯、但是如果你第二天听就已经结束了。
对，就是如果到时候我们发出来，你当时听，你立刻去投票，可能还能投。
嗯，我个人是觉得一本一本书就可以了，
快一点嘛。
对啊，
是，我是觉得你们可以一本一本出，你大不了全部出完了，你再一起卖个集合套装无所谓。
对，因为主要是如果是吧，这本因为晚一个月了，你不知道后面还有两批，那两本会晚多久？如果一个等一个，不知道会等多久啊。
是，主要是我觉得三三的书走流程都要走好久。
对啊，
对，所以就还不过这些啊，也就是我们说一说而已，最后还是要看读者。
嗯，
群众的力量
确实，
也许大家有时候喜欢那种囤一波然后一起买了
、
那就干脆一点，就年底买六本呗。
那这样子的话呢，岂不是他们这个出版计划要延到2024了？那不行，
他都没给出这个选项，你看、
嗯、啊，对，两本两本出已经是极限了。嗯，就不知道等第二本出到什么时候。
嗯，
那我觉得既然有第一本就赶快出了，我个人也是持这个观点。
对啊，有一本是一本嘛。
对，我回头就去投了。
哎，好，然后这个呢就是关于啊千本樱他们的一些出版的资讯。
嗯，
好，接下来呢是两条乐事啊，双喜临门。第一条呢是1月23号石晨老师发的一条消息啊，总结一下就是123新书店明日将开业，迷云馆孙庆文巧遇露露姐。那学一下怪君那个方式。
你这个123是强行凑数吧？就真正意义上的凑数吧。
对，凑数
啊，就纯粹为了凑仨字，
想不到别的了。对，最早是17号的时候，石晨老师在微博上写了一个小作文，就是说关于他那个孤岛书店嘛，就是去年大概3月12日的时候，孤岛书店停业了嘛，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嗯、对，
当时也有很多人就是表示遗憾还没有来得去看、
嗯、
因为当时那个情况也不支持你随到处乱跑、
嗯、
对吧。然后现在过了一年，大概一年左右，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石晨老师又开始重新的对新书店进行一个筹备。对，大概现在年底的时候基本就筹备完成了。对，在1月23号的时候他就发了一条微博，就是打扫完毕，等待明天开业，也就是1月24号是那天正式开业。对，当时有我看了微博，有很多就是圈内人士的老师都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嗯、
送花篮的，有送小摆件的。嗯、对，像吉丁老师，他把自己送了过去，
然后本人亲自去场了，是吧？
那不是大礼吗？这不是，
这是大礼，
他不会把自己包起来，
绑上那种丝带。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本来
我不要让自己想象这个图的情景。不要想象。
对，而是书店24号开业，就迷云馆嘛。然后25号的时候，金德老师、亲自过去参观了一下、感觉生意还不错，并且在那里遇到了露露姐、陆月华老师，三人还进行了一个合影。
对，没有预谋的是吧？
对，没有预谋的。嗯，对。之后露露姐也是自己在微博上发了一下自己参观迷云馆的一个感受。
嗯，
对，她就说这是作为孤岛书店的一个升级版，同时发了一些就是小问题，比如说之前说有书店里面有一个推理作家协会奖的一个展区嘛，他问就是老师为什么不放梅菲斯特奖或者说 QED 奖之类的更受欢迎的一些奖项，他说呢只有推协的奖能勉强摆满，因为当时可能需要不少
啊，他要
的书
啊，对，
在那里放着，
主要是还要得出版啊，那条件比较苛刻、嗯、
啊
啊。
除此之外呢，他还发了一本书啊，然后对他的评价是滞销书一本，卖不掉的只好送人，然后这本书呢叫做雪季，作家叫吉丁老师。随后他又发了第四张图，上面写着滞销的原因找到了，太幼稚了，因为那个书是书的扉页上面是吉丁老师的留言，他写的是兔陆叶华小兔子乖乖把门打开。
新年祝福是吧，还是行一个、
嗯、对，非常邪的一个、嗯、写一个。
对，所以呢，就是现在民运馆也算是正式开业了，它现在在杨浦区的韦德路48号，有兴趣的、有机会的，一定要去看一看。
嗯，
这个机会还是比较大，
挺多的。
现在行都
是、而且现在
方便很多，
对、现在你可以直接过去了、
对，
毕竟我们之前提到很多有机会的，都是要么就在日本，要么甚至更远，远赴重洋，欧洲啊，
远赴重
洋。对，现在就在上海，我觉得还好很多，这个机会大很多。嗯，而且现在行动也比较自由。
对、因为我们上次节目就已经说到了他这个要开店的消息嘛。
嗯，
然后我看评论区里面很多人都说已经去过了，
嗯、
很多在上海的朋友都已经去过了。
嗯
啊。甚至有人碰到了，应该是一天去了，他碰到了这个基丁和这个
陆月
华
老师，
两位啊，他都碰到了啊、
还有
赶得巧了，
还有的人是大半夜去的，就拍了一个窗户边的那个骷髅头，然后就走了，
看一眼就行了，
打卡是吧？
对、
啊，
好，这是今天的第一个乐事
啊。
第二个好消息呢，是30号的时候，也是石晨老师官宣啊，将重新上线他的 QED 节目
啊，这个算是可能大家期盼已久啊，
对。因为这个节目大概就五年前2018年的时候一个节目，后来是下架了嘛。
嗯，
对，当时有很多读者粉丝都想希望能再次看到这个节目。
嗯，
啊，最后趁着民运馆这波东风啊，石晨老师在 B 站上上线了这个 QED 的节目，大家如果就是想看的话，可以在 B 站上搜推理书店民运馆，然后就能看到。现在他说是每天上传一集，
嗯，
目前呢已经上传了两集，一集是侦探，第二集是密室主题。
嗯，一期录的好像是，
对
啊，录一次分两次发
啊、
我们也学习一下。
我们这个长度还是算了吧，太累了。
没，我们可以放出来短一点吧。
啊，陆月华老师之后也是发博，就是说了一下这个事情，并且非常的感慨。对，2018年五年过去了嘛，他觉得有些唏嘘。首先第一点就是在那里面说，基丁老师说，《痴迷少女》真人版顺利的话，明年这个时候就能开播了，就是2018年的明年这个时候就大概就开播了。
哦，
现在是2023年，没有任何消息。
本以为是个好消息，没想到是个遥遥无期的消息。
遥遥无期的好消息。
对，第二个唏嘘是石晨老师问基丁老师，就是你的新书快出了，叫什么名字，是叫死鹰塔还是叫青塔？然后基丁老师说想不起来了，然后现在那本书名字叫做凛冬之冠。不是，反正和鹰是没什么关系的。然后关于这个消息，评论区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评论，因为 QED 节目是三个人嘛，其中只有基丁老师是可以全程露正脸的、
正面面的镜头啊。
对，然后有人就在评论区问，中间那位是宫崎英高吗？
别说，还真有点神似，
说长相上那种，
说出我的心里话。我也觉得有点像。
说实话，这个梗让我想起了前两天看到一个说《流浪地球二》的一个梗，就是说由宫崎英高原著、安野秀明导演、荒木飞吕彦主演的《流浪地球二》正在大热。因为这三个确实长得是非常像的，特别是荒木飞吕彦
和吴京，是吧？
和吴京也像，
眼睛那一块确实挺像的。
但是互联网上其实跟吴京撞脸的明星超级多，好多人都说这个明星像吴京，那个也说像吴京。
所以现在是宫崎英高、刘慈欣老师、金丁老师组成三巨头了，三胞胎。对，好，这就是今天的推圈快讯。
我感觉最后这两个都算是之前立的一个
flag 吧，
对，新年的一个计划都算是
顺利实现
了、
对，
因为其实 QED 其实录了很多期节目了，然后每期都也不同的主题，后面也有不同的嘉宾嘛，
嗯，
包括我看有陆学茶老师、华师比老师其实都去录过嘛，然后呢可能也会陆续的会放出吧，我听他们说应该也会录新的啊，
这个
我只是听了一下，我不保证，我可能看了一眼，我不太确定是不是真的。
对，他们说是要重新录制一档新的推理类视频节目、
对，不然的话这个应该开的是个新号嘛、这个民运馆这个号嘛、那可能也是要之后要多出一些新的节目和自己的这个实体书店能够做更多的
连接嘛，
连接的活动嘛、算是两个好消息吧，大家就是能去的能看的啊，都能去看一看，都能去实地看一看，都能上线看看这个节目本身。那好，那这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推圈快讯的这一些资讯了啊，大家就是有兴趣的就是抓紧时间啊，比如说那个活动只有半个月了，飞去日本这些得抓紧时间、这个、
你说的是这个活动
这个投票啊，还有听到的时候可能就只有半天了啊，也得抓紧时间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到下个板块，我们这个书籍环节的这一个快讯。那个第一个消息啊，来自于这个艾丽老师啊，他说这个米斗鹏的新书，这个是约翰·迪克森·卡尔的《棺材之岛》 啊，这本书是久违的卡尔的新的这个中译本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就不是小说，它是卡尔出版过的英文广播剧的一个合集。
哦，就是把广播剧以文字的形式去进行出版嘛。
对。
哦，我还以为是那种就是出一本书然后会附赠一个磁带的那个。
什么年代了？
高中英语
教材。
我得去买一个这个索尼的随身听是吧？
或者在背后贴个 CD。
我为什么你会一直想的是索尼的那个超贵的那个叫什么
Walkman 吗
Walkman、哦、啊，对，
因为什么？因为前段时间有段时间我这个
啊，你特别想买是吗？
我特别想买
啊，但是那个超级贵啊，
就因为我手机上全是那种用甚至比那 Walkman 更贵的版本的一些放磁带的机器、哦、这个放那个一些音乐的那些磁带的收藏嘛。
哦，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像我的话，我就顶多去买一个这个步步高的复读机收一个二手的。
那确实之前用过步步高嘛，那想
挺好用的，我觉得
收藏是吧，还是买一些别的、嗯、但是最终放弃了。说回来啊，这个广播剧其实包括，其实不只是卡尔，之前艾里奎因其实也有广播剧的，也出过这种实体书的版本、
哦、
因为这里面其实还算是一种原创版，它的形式有点不太一样。然后呢，这个版本呢是说了是英文版的全部广播剧都会出版，棺材之岛呢只是其中的一个名字。但是呢，这个艾里老师在自己的这个豆瓣上说了，就是距离上市啊还有很长很长时间啊、嗯、
啊，
就不知道还有多久。
用了两个很长，那应该真的很长。
他用了一个很长，我还跟他加了个很长。
哦，你预感可能会很长很长
啊，因为彼得彭德斯确实每次都要就是耗费一定的时间嘛。
嗯，
对，然后这个算是一个新消息吧。
对、
啊、对，
这挺难得。广播剧转过来的这样一本书、
嗯、对，好，这是第一个啊，这个有点就是还未知的消息。然后第二个来自于我们这个号啊点奇文化，好奇文化的这个一本这个新书的消息吧，它是未完成的手稿的续作两度啊，预计三月出版。
嗯
啊，它这个作者是这个弗兰克蒂迪耶，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一本，就是它的一个书封上是有那个密码的
啊。对
啊，一本书。然后这本书的续作吧，然后故事它有点奇怪，因为什么呢？它用了一个词啊，这个词大家可以品味一下啊。我们这一本这个两度呢，它是第一本书未完成的手稿的非线性续写啊，
非线性续写
啊，非线性续写，我理解一下什么意思？
就是它时间线不一定在它之后，有可能随机跳跃。
它后面的这个意思应该是说是它另一个神秘结局啊，这么说的。
易浮线吗？
我觉得没看到，我也不太好定义啊。
哦，
因为未完成的手稿是有一个结局的啊，然后呢，但那本书，去年。其实算是我自己看完了，但我没有多多介绍这本书。因为什么呢？就是它过程是好看的，
嗯
啊、结尾是难说的。这个结尾是针对于吹鸟说读者来说的，因为大家会比较在意这个公平的一个原因嘛。虽然没那么在意啊，但是还是有点重要。它的全程的这个过程都是特别吸引人的，每一章都很短啊。然后呢，就是每一章的钩子都特别勾人往下看。然后呢，我当时也是一直往看完之后看到结局了，就我心里五味陈杂啊，因为看它那个意思。他应该是说他在他的第二本书里面还有一个结局
哦、oh.
啊，然后我觉得那这不会是一种卖书的新方式吧？这第一个结局我有点难受，这第一个结局虽然是圆的很好，但我有点难受，我就说那他不会以这样来卖第二本吧？然后当时我就去还特意去这个那个网站上看了一下第二本书的一个评价，但确实国内没多少人看过，都没有说第二本到底是一个什么内容，所以我特别好奇第二本到底把第一本的这个结尾写了一个什么样新的结尾
啊，
特别好奇。然后
对啊，好奇文化嘛
啊，对
对，
充分的好奇，
对，
导致
让你好奇，
导致当时因为没看到第二本书，我都不敢推荐第一本书。那第一本书怎么说呢？就那个底吧，我还不能多说，反正就是看推理的人可能会对那个底会很褒贬不一啊、
哦，不太满意。
好是好的，但有点不好啊，很微妙、啊
嗯。好中带点好，坏中带点好，是吧？
你这什么矛盾文学？
很微妙，但那大家看完之后就知道我什么意思了。
这很难评。
但他的过程，他的过程确实是很精彩，我觉得很多拍成这个剧啊都是没问题的。
嗯，
我也看到了这个他。黑镜的孵化者说的是已经买下他的影视改编权，我不知道买的是这个未完成的手稿还是玩的这个两度的。
我觉得应该是两部一起买了吧，还应该从你刚才这个说法，这两个结局如果相互能映照的话，那应该就是拍完整的两本书的内容吧。
但他第二本书不是所谓的接着写的
哦，
嗯，
但是应该
线性，
对对，他这个作者很会玩花啊，这个作者，因为他第一本书就是一本作中
作
作
哦
啊，这就很复杂。
那第二本再来几个更深的这个作中作中作这样的形式。
对这本书，然后第二本书它好像跟第一本一样，我看了一下，还是讲的就是关于这个少女的谋杀案，因为它第一本书就是讲了一个连环杀手专门杀那种十几岁的少女啊、嗯。然后这本书好像还是开头还是说的是2008年的时候，一名17岁的这个叫朱莉的少女失踪了。对，然后我觉得内容不用太多介绍吧，凭我对他第一本书的观感来说，这个人写这个剧情跟反转那确实是一把好手啊、嗯、是很好看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嗯
啊，这本书我个人很期待啊，因为他第一本书成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这第二本书不知道会写出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在自己的剧情之上再写一个跟第一本书相关的结尾，很好奇啊。
你说作者花活还是挺强的。
对，他在法国是顶级上销，卖了1000万本
哦，
几本书，很猛的这个人、嗯，就是可能一直没有被引进过，但他在就是法国那边就是绝对的畅销了，
就属于是作家中的这个花样滑冰选手了。
嗯、那确实
花火很多，
对，花火很多。好，那这边就是我这边两个关于书籍方面的一个消息。
好，下一个也是这个关于书籍方面的消息啊，同样也是影视方面的消息
啊
啊，对，是青岛出版社，然后电视剧同名改编小说《狂飙》预计2月份出版。
哦，这个肯定会卖得很好吧？
嗯啊、对，
它
的作者呢就是这个徐纪周啊，对，作者是这个徐纪周和朱俊逸，俊俊也是这个《狂飙》这个电视剧的这个编剧
哦，
然后它的改编是这个白文君。然后这个《狂飙》这个剧最近相当的火，然后豆瓣9.多分，好久没有像看到过这样猛
的
剧
了，
是，而且感觉大家都在追、
嗯，
就有一种感觉，因为说实话我还没有看这部剧，一集都没看，但我感觉好像大家都在看的一样，
嗯、
就大家在讨论这个进度啊、
嗯，这个剧吧就是很容易看进去，
嗯，
因为我当时过年的时候正好没有事儿，
嗯，
过年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在家沙发上吃开心果嗑瓜子嘛、嗯
啊，
当时就是也不想玩手机，就是看电视，
嗯，
然后翻来翻去。也没啥好看的，就想等着中央八套看三体然后呢看三体之前正好在放狂飙、
嗯、
但我也没从头开始看嘛，然后就从中间开始看，就看到这个警匪对决，它是一个扫黑题材的一个剧嘛、
嗯、
然后出演的这个演员阵容也很强，张译我最喜欢的演员、
嗯、
啊，目前啊，然后还有这个张颂文，
嗯，
然后因为他这个剧是有未来就是现在和过去时间线的这个交叠的状态的，也不是交叠，就是它有两个这个时间线在进行叙述的啊、嗯。对，然后我看的是这个过去的时间线，就是张译和张颂文这个对决的这个过程啊，还是很好看的。
嗯，
对，然后演技确实炸裂，然后整体的这个故事节奏进程也很快，然后也是怎么说情与法的这个交织吧。
嗯，
然后也是这个总之就是好看，而且追剧的人也很多，关键是这个剧我是没有看第一集的。
啊、嗯。
对，我直接就从中间
开始
对我都一开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家里头有长辈在看，
嗯，
在追的，然后我就问他们，然后这里是什么情况，哎，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是好人坏人，突然进入了这个哎看电视
融入其中
融入其中了，就是这个人是好人啊坏人，就是马上就会体现出哦在看这个电视剧的感觉了、
嗯、
就看网剧一般我不会去想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嗯，
对，就看电视剧的时候哎这个是好人坏人，哎这个是好人啊坏人，哦是这样啊，然后就是能很快的融入这个剧，而且跟着他的一个剧情能够进行发展啊，确实是很好看。
因为我自己感觉就是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里面的很多梗嘛，
嗯、
包括张颂文的，包括这个高家人的很多梗，我自己是懵逼的。但是我看这个讨论态势，我感觉有这么多人在讨论一部剧的情况，确实很久没有出现。
对，而且它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群像剧，
嗯、
基本上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它相对而言，它虽然说刚才说它分好人坏人，但它每个人也不是脸谱化的，
嗯，
都很立体，然后都有自己的这个坏人有自己心狠手辣的一面。但也有自己儿女情长一面、
嗯、
好人也有自己的这个软肋和自己一些性格上或者一些缺陷或者说缺点吧，就是说每个人都塑造的很立体啊，感情也很丰富，嗯，总的来说就是看起来就很带感，就一集一集就停不下来，但是电视上呢一天只播两集，然后呢我就想看电视就看完狂飙看三体就没有停过，所以就每天就是非常变成了就过年之前就变成以前的规律，每天这个固定的这个点钟
打开电视
到这个电视机啊，打开电视剧频道开始看剧。 然后这本书的出版应该还是刚才十三也说了，就肯定会卖得很好嘛，就已经卖得很好、
嗯、已经卖得很好了、
啊、对，电视剧实在太热了。
对，
嗯，对。然后如果说是感兴趣的可以直接去进行书进行购买，你可能你没追完可以直接小说先看一遍，然后再去看电视剧，说不定也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啊。
就是正式书版应该电视剧应该放完了吧。
啊，对，
应该是。
嗯，
其实现在它是预售，对，它现在是你可以买到预售，然后他说最晚是2月多少号发货。
哦，
对，那个时候电视剧肯定放完了，现在电视剧好像已经放了30多集了，快放完了。
如果没有放完的话，确实小说可以先看完、
嗯、
然后就可以知道后面的情节了。但我想他应该会在电视剧播完之后再进行发货的。
那都应该是、
毕竟不能太影响这个剧的收视。你小说前面我都知道情节，我直接翻到结局、嗯、
对
啊，就不就透了吗？
据说还是改了很多东西。对，毕竟是有改编嘛。
嗯，
肯定有改编，
有一些不一样。
但是他这个作者上并没有换，还是两位编剧，他肯定大方向还有具体的情节是不动的、
嗯、
但只是做这个载体的转移嘛，就是你电视剧改小说做了相关的这种改动，让读者读起来能够更加的方便
一
些、
嗯、
方便和流畅嘛。嗯，
对。然后我还看到有一个书店，他不仅啊卖狂飙，他还卖狂飙加孙子兵法、
嗯、啊。因为我看到那个说孙子兵法不是突然冲上了这个微信读书的热门第一嘛、
嗯、
啊，应该是剧里面某个环节提到了还是怎么，我自己没有看剧，因为我不太知道。
是有一个关于这个孙子兵法的一个在剧里面算是一个梗吧，就是后面网络传播的好像度还挺大的。 对，
我当时我看到的孙子兵法，
但是我自己看剧我没有看到这一趴、因为我是随机看电视受众。
你错过了、
啊、对。好，那这里就是关于这个狂飙的一个出版信息。
好，那接下来是一则新书的预告。对，桂枝佑介的《我们都是孤独的》啊，将在今年2月出版。对，这应该是一本目前还没有引进的新书，对吧？因为看他附的
之前好像没有听过这本书的名字。
是的，
对，因为他附的原版封面是2020年9月的角川事务所的那么一个封面，
日本原版的。
对，而且我确实也搜不到这本书的一些信息。对，这本书自己反正根据我搜到的信息，是我看的有点迷的那么一本书，就是挺复杂的、
哪里呢？
他首先他开头是讲了一个故事，是从一个私家侦探叫茶田的视角出发，他接受了一个大老板的一个寻人委托。是什么人呢？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也不知道地点是什么，也不确定这个人到底存不存在、因为这个人是自己是那个大老板他梦里看到的一个人。就说这个大老板自己有一天做梦，梦见自己是江湖时代的一个无名小卒，然后某一天晚上他被人杀了，然后他问这个侦探谁杀了前世的我。是这么一个比较迷惑的一个剧情。然后因为他这本书还没有引进，所以说我搜集到的信息其实讲剧情的都不是特别多，主要是针对书的一些
观感。
对，观感。而且目前来看这本书好像是也不是就是特别硬核的推理，而是融入一些偏哲学一点的思考。包括我看他作者自己的一些采访的话，他谈的很多都是关于什么角色神秘谜团人物塑造之类的一些比较迷惑的点，所以我也不好说这本书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观感。但是我感觉冲着作者这个名头应该也不会是一本不错的书。
对，
桂枝佑介出版的几本书都挺好看的，
他主要他质量确实很稳定。
主要这个人是个金字招牌。
对
啊，
对，然后这个又是他的新书，
主要是人啊，
很难不支持。
听名字确实应该也是偏向刚刚说那个类型的，就是这个书的名字，就不太像那种就是主打悬疑反转的这种类型的名字。
对，
可能
桂枝佑介很多书都不是悬疑类的，也不是推理类的。
他
这本书应该我觉得沾点边。
好，那我们下一本。
好，然后下一个就不是一本了。
那很多本是吧？
对，然后下一个呢是风炫文化公布了他们2023年的一个出版计划。
这有新的出版计划了。
是的，然后这个之前我们不是也讲过很多出版计划吗？
对。
然后有人就是把这些出版计划就是整理出来，整理的非常的详细，就包括我们提到的以及没有提到的。就可能是来自于一些出品方的计划呀，有可能是一些出版社他们的计划啊，或许是一些之前公布过但是在那一年还没有出版顺延下来的一些计划什么的。对，都整理得非常的详细。然后这个它是发在公众号上面，就它的公众号上面，然后后面呢又被人转载到了豆瓣上，然后后面呢又被我们公司的郭郭，然后又转载到了我们的嘟嘟社区里面。然后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真的非常 常的详细。对，然后所以这个呢也是查漏补缺了一下，我发现那里面没有
啊，就是我们上次没提到的是吧？
对，漏了，大家都漏了的一个漏网之鱼。啊、对，然后这里面就是啊、主要是有四本书，对，然后跟大家说一下。然后第一本书呢，它的名字叫做《别乱拆房客快递》，然后作者呢是叫做陆雾，然后它的预计出版时间是在8月。然后这个陆雾呢，他是啊豆瓣阅读的人气作者
哦，就这种连载出来的。
嗯，然后这本书啊，根据啊风讯文化他们的官方介绍呢，是一部就包含了高能推理和双向救赎 CP 的反套路悬疑推理小说。对，就网络文学的一些要素浮现的出来，
对对，极其的很完整。
对，然后他讲的就是啊，房东，这个房东叫做林柱一，他有一天拆开了一个房客的快递，然后他那个快递里面呢是个毛绒玩具，然后但是他在这个毛绒玩具里面发现了一把血迹斑斑的旧刀，还有一张纸条啊、这张纸条上面就写着人是你杀的，你说要怎么办？然后第二天，这个快递的收件人就是这个房客，就在家中离奇死亡了，然后这个房东林柱一呢就成了嫌疑人，然后为了自证清白啊，他就和他的前女友叫陆茶云扮成便衣警察调访邻居。看起来啊，他这位房东跟他的前女友呢是在啊配合调查这个案子，然后背地里呢了解彼此秘密的两个人又相互的挖坑。然后呢随着啊这个毛绒玩具它背后的那起案子啊浮出水面，然后在调查这个房客离奇死亡这个案件的同时啊，他们两个人之间又会发生一些故事。对，就是网络文学的要素。
我现在就很好奇他为什么突然就和前女友一起查案了。
感觉他省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情节没告诉我。
对啊，那、总不能是前女友也跟这个快递有关。还是他住在房客家。
他说就是偶尔路上碰到了，然后突然对案子感兴趣了，好奇心驱使之下啊，不知道不乱猜了。我觉得这是一段很重要的剧情。
我也觉得。
啊，然后下一本呢叫做《北医喜多补物帖》，然后作者是宫部美雪，他的预计出版时间是8月份。而这个呢啊，我去查了一下，这是宫部美雪他新开的一个系列
哦，
对。然后这本书呢也算是他的一本新书吧，出版时间还挺近的。然后他这个呢讲的就是啊两个年纪相仿名字念法也相同的少年，两个少年，然后他们会在命运的安排下面然后成为啊一对拍档，然后去解决就是他们身边发生的故事。然后这本书呢我看了，因为他出了繁体版，看了繁体版的评价呢又都还可以。对，然后毕竟啊宫部美雪也是一块招牌。
对，他现在写故事其实已经到一种
炉火纯青。
对，写什么其实都挺好看的。
是的，然后第三本啊也是最近几年很火的了，也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新川翻译的剑池粒子的一夜推理，预计啊在12月出版。
他干脆明年再出版就行了。不要拖到12月。
那个啊，说不定他们就是在走流程啊，就排到那个时候，
说不定会提前呢，江宝11月份就出版了，
提前跳票。
对，
对，反向跳票。然后他这个是啊之前那个前男友的遗书，还有啊
破产的他，
对，还有我们之前说过牧神文化要出的那个持续破产的女人。对，这两本书呢其实都是长篇，然后这个一夜推理呢是短篇，它里面一共有5个短篇，它讲的就是啊律师嘛剑池粒子，他就是除了就是日常在事务所里面解决那些大案要案以外，然后呢他晚上回到家他还要去面对他在事务所接到的那些民宿案件，
一些小案子啊，
对，一些小案子。然后所以他这里面的5篇呢就是他回到家然后半夜坐在他书桌前对着那些卷宗去解决的5个啊让他头疼的案子。
哦，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他自己的工作经历有关，他自己因为他自己还是现役律师呢。
啊、哦、对，
每天晚上写作，这就是自己的，
对，对自己的生活添油加醋就可以写成小说了。
对，就是啊看似在写作，实际上每一笔都是自己的生活。
对，
真情实感好吗。
哎，据介绍这本书里面的故事好像是发生在啊、那个前男友的遗书和持续破产的女人之间。
哦，
但是这本书它的出版时间是最新的一本， 然后下一本啊，这个呢甚至啊出版时间都是个未知，
我也不确定是吧。
对，为什么呢，就听我介绍就知道了。这本书它的书名叫做漫长的季节，作者叫于小谦。
嗯，
而这个漫长的季节呢，它是改编成了同名的网剧，然后这个同名的网剧呢它还没有确定什么时候播出
哦，
所以它的出版时间是待定。
那怪不得电剧都没播呢。
对，然后我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漫长的季节这一部网剧呢，它目前的状态是过审了，对，所以它今年播出可能是有希望的。然后它这个剧啊，先提一嘴这个剧啊，因为它这个剧比较值得提的地方是它的班底是隐秘的角落的原班人马
哦，
对，就是它的导演还有编剧团队，然后再加上它主演也是秦昊。
那确实挺原班的。
对，相当原班的，
极其原班，
连主演都是。
对，然后他这本书呢就讲的是一个小城，这个小城叫做桦林，它里面发生的故事，它里面有三条时间线啊交叉并行的叙述，然后每一个时间线都精心埋梗，用心布局环环相扣，播出被隐藏的长达20年的真相啊。这个呢是一个经典的东北犯罪题材的故事
哦，
它里面就包含了就在东北这种天气之下啊，就是男女关系啊父子关系啊的纠葛，对，就是它既有案件，然后又有一些家庭关系、人物关系之间的故事。然后，所以这个啊，以上这四本就是这个风炫文化它2023年的一个新书的出版预告。对，就感觉就是每一本书莫名其妙都还挺值得期待的。
对对对，而且其实有的还算是之前介绍过的这个作者啊的新书。
嗯、对，
确实是漏网之鱼。
是
啊，
是真的漏网之鱼，感觉每一本书的质量好像都还挺在线的。
对。
而且除了悬疑推理之外，他出了很多其他的书，
嗯，
对，
漫画呀什么的。
对，
都有。
我看到有一套漫画非常的有意思，要不提一下吧？
你提一下呗。
他的漫画叫做这个《恐龙庇护所》，我之前没看到，我也是看了这个简介。
嗯，
他好像是讲的是他目前出了一二本，就是他这次好像要出一二本，他类似于一个《侏罗纪公园》
嗯，
然后也人类在一个荒岛上发现了恐龙这个遗留下来的一部分的
基因，
对，不是基因就是恐龙，在一个岛上，然后一部分恐龙没有灭绝，还在这个岛上，然后呢，他们就通过这个基因技术呢，成功的这个克隆啊、复制啊，然后做出了新的恐龙。对，但他没有走向这个侏罗纪公园这个惊悚的路子，他走向的是这个
宠物路线是吧
路子。
对，这个恐龙饲养员就是带你了解这些恐龙，通过这个饲养员的这些视角慢慢的了解他们如何这个生活，然后饲养员和他们之间互动的一些事情。
嗯，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带有种田性质的那种日常向的那种科普漫画，好像挺有意思的。
对，
嗯，
这个反正就是恐龙爱好者又不弃，好吧？
嗯，对
对，可以推荐。
像我们讲大水怪的，最喜欢看恐龙了，
确实
最喜欢大恐龙。
对，
哎，好，然后这个啊，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一些图书的资讯了，对，还蛮多的。
好，那接下来是影视板块第一个消息 ，BBC 啊已经宣布就是买下了《喜鹊谋杀案》这部剧，就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获得了艾伦坡最佳编剧奖的。
最佳剧集提名，
提名
啊、
哦哦，他没获得啊、
对，
预祝他获得，
就不知道能不能获得，反正提前提名
啊、
嗯，对，因为这部剧的他的那个原公司是被收购了，纳入了别的流媒体，所以说现在这部剧已经被 BBC 买下，而且他准备和 PBS 联合制作续集《猫头鹰谋杀案》
啊、哦，那其实就是主要是《猫头鹰谋杀案》的消息了，
对，
对
对，
并且这次呢，不仅依旧是原作者继续负责改编，而且他的两个主演也都会回归继续出演这个《猫头鹰谋杀案》
哦，那挺好的，嗯，
算是一个经典延续的一个路子吧，
是的。
对，作者他之后也说，就是我很高兴《喜鹊谋杀案》将在 BBC 播出、嗯、对，这是他的自然归宿，他在写剧本的时候也非常开心，就是他们能被一位优秀的导演和演员赋予一个生命。
嗯，
对，《喜鹊谋杀案》现在豆瓣是8.3分，
嗯，
等《猫头鹰谋杀案》出来的话，可以到时候再看一波，看能不能再混一个提名。
希望他早点说，让我看完、嗯、让我看完《猫头鹰谋杀案》，我至今没有看完。
我也至今没有看完。
对，
看了大概1/2，然后后面我就好像没怎么看了，
嗯，
就我看他书就是2本嘛，不是有，
嗯，
对，
我看了1本，还一本没看、哦、
主要是我觉得换到 BBC 之后，它的整个剧的投资应该会变大，
而且宣发也会好很多。
啊、对，
说实话，我觉得《喜鹊谋杀案》的这本这个宣发有点太少了，
嗯，
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这部剧的存在，也没去看它。
嗯，对，
只是听过这本书。
主要是之前那个制作商，我看了一下，他们好像就是做这种小成本的这种剧比较多，
嗯、
他们好像主要的这个受众市场就。偏向于这个年龄比较大的这个
七十岁的老年人，走自己俱乐部，
好像也没有那么大啊。但是他们相对来说偏年纪大一点的这个群体去做这个宣传吧，
嗯、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看的相对来说，他这个宣发或者说感觉这个剧的动静比较小，
嗯，
那真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嗯、
然后他这次保证了这个编剧啊以及演员这个回归之后，我觉得 BBC 来做。怎么着也比之前那个声量大吧，这个制作水准要高很多吧，
我
觉得。我
觉得至少声量是要大很多的。
对呀、啊，
嗯，这部剧呢，明年应该就可以顺利看到了。
嗯，
到时候期待一波吧。
对，还是很期待的。
对，那好，那第二个其实算是一个之前我们提过的剧吧，因为它已经播出了，我这边提一嘴吧。这个江户川乱步出道一百多年的这个纪念作品《侦探罗曼史》现在已经播出了，在大家听到节目的时候，应该已经播出两集了吧？对，然后。这个剧其实就讲的就是平井太郎在成为名推理小说作家江户川乱步之前的故事啊，因为这个其实算是他改编自的小说，其实算是虚构的嘛。然后他在这个作品里面真正的侦探啊，其实不是江户川乱步，是这个叫白小三郎的一个人。
嗯，
然后呢，江户川乱步呢，其实是他的一个助手这么一个角色。
嗯，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一百多年纪念作品嘛，然后很多人都有在看，然后包括这个林志贤老师。这个也看了
啊，
他说啊，这个剧氛围真不错。
嗯，
然后呢，我解读了一下这个剧话的意思，应该就是这个剧情呢比较一般。
啊，就找了一个比较
解读，
别偏僻的点去夸是吧？
啊，对，
有氛围感
啊，对。然后说啊，如果你投入其中，还是很能看进去的，就是这个、
哦、前提要你投
入
其中。
不，他是很能够容易把你带入到这个氛围里面去，因为他讲的是大正时代的故事嘛。
嗯、
啊。然后我也看了一下现在已经看过的这个国内的观众们一些评价，哎，发现大家夸的地方居然是一样的。
啊，林世新老师可以再出一本书啊，《说话的艺术》
啊，就说都说这个剧，
看进去的话会不错。
对，
好像很多剧大家就是委婉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
就他就说他很有这个那个年代特有的这一个氛围感啊，是这样夸的。
旧嘛、
啊、
就是，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他这个剧情他改动比较大嘛，因为是一个小说嘛，就是这个平井太郎他可能和真实的江户川乱步并没有那么的像，他更像一个很执着于创作的一个专注于有点不通人情的这么一个推理小说爱好者这么一个形象。
嗯，
然后呢就是这种反差就会让大家有点觉得可能有点不太一样，然后这个真正的这个名侦探白井三郎他又是有一点那个年代的侦探的感觉，就很老派
哦
啊，所以说就是风格很好，氛围很好啊，就是这么个剧的评价。这个剧只有四集，每集五十分钟啊，看起来挺快的，
看得挺快，但一集挺长的
啊，一集是挺长的，但说了嘛，投入进去氛围快就看完了啊，
很快就看了。
对，主要它毕竟这个一百周年纪念作品啊，
就如果没有投入进去，是不是就会很快的睡着了？
好，那就是第二个这个关于这个剧集的一个消息啊。
我这边啊是一个日剧的消息，是我们之前已经说过的一个日剧
啊、
嗯。对，之前说它的时候，它还只有英文叫做 Fans， 现在它已经有中文译名了，叫《围栏》
哦。
那现在呢，就是定档3月19号开播，重点划重点，新垣结衣特别出演，
我看爆，
冲着这个一定要看。
然后啊，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部剧主要它的题材本身就已经很吸引人了。
对，
它讲的就是冲
绳那个嘛。
对，它讲的就是啊，双女主啊，一位是松冈莫优，一位是宫本亚莉安娜，然后他们啊两个女主双主演，他们就是在啊冲绳去调查驻冲绳的美兵在当地发生的性暴力事件的真相。
嗯，
对，
哦、
就是这么个题材。本身就已经很吸引人了，
这个非常的热点。
对，之前我们也说过这个话题啊，毕竟这个事儿算是在，这是真的很热点的话题，
对，
而且持续了很多年。
对，既热点又敏感吧？
对，
确实。
嗯、
然后啊，说一下啊，大家的老婆 Gaki 在里面演的就是啊，在他演的就是一个在冲绳工作的精神科医生，叫程间勋。然后呢，他就是每天就除了看病以外，他也还。协助了就是这些性暴力受害者 他们啊的一个团体的一个精神支援，对，就精神咨询治疗的这么一个医生的角色。然后官方呢就是也给出了就是 Gaki 他穿着白大褂的这么一个剧照
啊，
懂的，这个人是懂的。
哎啊，那这部剧呢，它就是啊，3月19号起播出嘛，一共5集，对，很短
啊，这个也差不多的长度哎。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WOWO台的剧，对，它不是上卫视的剧
哦，
对，所以就相对来说比较短，就应该是直奔主题吧，就是去冲绳，然后就开始调查结束。然后就结束，结论就是本身就已经很想看了，再加上新垣结衣，
更想看了。
对，我当时看到这条资讯把它往上加的时候，就是那个标题，我打完新垣结衣这样特别出演，那我觉得不太对，加一个感叹号。然后又下去写完，就是他那些补充说明啊什么的东西。不行，再加一个感叹号。然后今天要录节目之前啊，然后再看这条资讯，不行，再加一个感叹号。
现在再看不行，直接挪到前面去。
现在想不行，这得是我们这期情报书的标题。对，就是这么一回事。哎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期啊的一些影视资讯。然后下面呢就到我们啊游戏资讯的板块。啊，第一个呢还是我这边啊，这个呢就是倾听话语工作室的新作啊，手绘叙事解谜游戏《The Star Named EOS》公开了他们的宣传片。然后这个游戏它目前没有中文翻译啊，只能这样说。这个游戏呢，它将于2月6号到13号在 Steam 推出限时试玩。然后这个游戏的玩法比较有意思。这个故事呢，就是玩家，就是你扮演的是一个年轻的摄影师，名字也很有意思。叫 day，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他真的是写的 DEI
啊，
然后我看了他的那个预告，他的发音也真是 day，
day， 我现在很好奇他怎么中文翻译他，
灯儿，
不需要吧？我觉得
邓儿
还是要一个中文名字嘛，是吧？
然后这个 Day 呢，他的剧情就是他会踏上一场追寻他失踪母亲脚步的这么一个奇幻旅程。因为 Day 呢，就是他从小的时候，他就会定期收到他在旅行中的摄影师，就是他的妈妈。对，他妈妈是一个旅拍的这么一个职业，他就会定时给他寄来信，然后他的信里面呢，都会有一张就是很漂亮的那种旅行的风景照。然后等到 Day 啊长大了，然后到有一天呢，他发现妈妈给他寄的这些照片里面呢有一些奇怪的地方，然后呢他就是在研究这些照片，然后最终呢他决定踏上一场去寻找他妈妈的这么一场旅行，这么一个道路的故事。这个游戏比较好玩的地方在于呢，它就是玩了这个摄影的元素，因为你是摄影师，所以你肯定有个相机嘛，对吧？然后你可以在你的房间，就你一开始在你的房间，你可以拿你的相机去取景，然后取景到你房间某个角落，然后呢你给它拍下照片，
然后发现角落里面有个人，
哎呀，
但画风还是比较新鲜的。
哎呀，不，这是个温情的故事。
对，你那是恐怖游戏啊。
对，你这样子很吓人。拍到了这个照片，然后这个照片洗出来呢，它可能会自动浮现出来一些你跟母亲曾经的过往呀，或许会上面会浮现出来你可能小的时候画过的画呀，这种元素，
但还是挺诡异的。
不，他洗出来那个照片是个拍立得，他在白纸上面写出来的，还是很正常的。而且加之它整个画风就是很细腻温情，它是一个手绘的画风。对，而且再加上它 BGM， 就知道它肯定是走向了一个母子之间的关系这么一个温情的故事。它前面提到它是倾听话语这个工作室的新作嘛，虽然我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啊，但是我去看了一下就是倾听话语这个游戏底下的评价，它下面的评价都是说太好哭了，对，太好哭了，你们都给我玩第一遍，我不信你玩第一遍不哭，都是这样子的话。
看游戏的画风感觉是这种类型的，
对，它色彩比较鲜艳明亮，
对，
虽然都是拿相机的，但它跟什么丧尸围城啊、零如鸦之舞女啊，
不是一个类型的，
不一样的，
不一样啊，
对，
就是很现实的。我们
对摄影师也分人，对，
对，就是一般普通人、普通摄影师拿到
正常的。
对，里面看到的画面，
就他这个游戏机制倒跟那个有点就是创意合在一起的。之前我们上介绍过一个那个龙脉长歌的新作，好像也是用相片还是相机去进行一个核心解谜的一个机制。
嗯
嗯，然后我比较在意是他这个故事怎么这么像全职恋人，小杰找爸爸，爸爸当上恋人之后一直给他寄东西，他爸决定要去找爸爸，他这个是找妈妈。
对，但是它的整个旅程主要是看风景，
嗯，
那边就不一样了。
对，
然后这个呢，就是这个啊游戏它的一个资讯，
嗯，
它在2月6号到13号会在 Steam 推出限时试玩版。然后它的游戏正式推出之后呢，官方将会支持简体中文，现在是支持繁体中文啊，影响不大。
啊，接下来这个游戏呢是灵感来源于希区柯克电影的心理恐怖游戏《洛雷塔》。将于2月16日在 Steam 上发售，支持中文。说实话，它这个灵感来源于就有点感觉硬蹭的一种感觉，因为我看了它的一些官方介绍，它其实不光来源于希区柯克，还来源于像什么斯蒂芬金之类的一些大师，很多个大师的作品，然后从中获得灵感来制作这么一个游戏。
算致敬吧，我看它的风格，
应该
是走这种风格，嗯，
对。不过它专门把希区柯克给挑了出来。
嗯，
它的预告片呢是那种两种画风的片段进行一个闪回的那么一种情景
啊。
对，一个正常一点的是有点像那种美国风格的开放世界的田园像素画风，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大片红色的那种恐怖悬疑氛围，两种片段然后不断的交替闪现，这样来做制作了一个预告片。
光敏患者都不能看这个，
不太能看，
都不能看这个预告片。我跟你说，
我不知道他游戏内部也是不是这样的，他 PV 里面大量那种屏闪，
对，
就狂闪。我不知道游戏是这样，游戏这样玩久了不累吗？
应该不是吧，好像是个文字游戏
啊、
哦，好像啊，我感觉
没有。他有那个，他是那种奥地的那个像素风，
对，
然后解谜。
反正从他的预告片看，我自己是看不出特别明显的希区柯克风格，除了他的女主角是个金发美人、
还是挺那个不只是金发，那个衣服跟服饰都有点像群鸟和那个另外一部片子里面女主角的长相，基本上我感觉是那个像素版，
那个像素版，
它是短发金色蓝色长裙，那个形象是很经典的，
希区柯克
的
女主
形象，
嗯、对。
嗯，这次的这个游戏故事发生在是1940年的美国，对，女主洛丽塔是一个家庭主妇，她的丈夫呢是一个作家，但是呢两个人因为经济出现了问题，决定从大城市搬到了南方农村的一个旧农场，
小镇农场，
对，但是呢搬到农场，两个人手头上依旧没钱，而且感情上还出了问题，结果洛丽塔就发现自己的老公好像出轨了，但是呢她的名下有一笔巨额的人身险。
哦，
对，于是乎一个可怕的计划诞生了，玩家呢
出现了商机，
对，
这算
发现了商机，
这是一个发现杀机的商机。
嗯，对，玩家呢将成为他的商业伙伴啊，帮助他谋杀这个丈夫，并且掩盖这个罪行。
我操，我是没想到玩家扮演这么样一个角色啊！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他的说法是在谎言与谋杀的分支中做出选择。解谜过程中，你会了解洛雷塔残缺的过去，并体验他试图把握人生但又得不到的绝望。关于这句话，评论区有一个很好玩的吐槽，就是他说：“这种绝望还需要在游戏里面体验吗？我的人生不是处处都是。”对。这个游戏目前在 Steam 上还没有特别多人评论，所以说只是有一些人介绍的时候提到这个游戏，
嗯，
所以说到时候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这个游戏说实话又没有前作，或者说也没有人特别熟悉它里面的内容，
嗯、
还是要看一看怎么样，然后可能才会有更多人下单嘛。
对，
但总会有吃螃蟹的人，
对，
会给大家说这游戏到底怎么样的。
总有人想体验一下那种把握不到人生的绝望。
而且它好像直接就发售了，也没个什么试玩 demo 之类的，
没有，
没有，
现在是没有的。
我觉得游戏流程可能没有特别长，
嗯，怀疑是个比较小的游戏吧，应该也不会卖很贵。
这故事线也没有特别，这目前介绍来说没有特别复杂，
看起来总体来说是个文字向的一个偏多的一个游戏，嗯，对。
可能主打的还是这个类型，它这个类型确实游戏里面还算是比较，我觉得算是有点吸引力的。它如果真能够
做出希区柯克那个味儿的话，
对对， 好，那这边是第二个游戏啊，第三个游戏啊，是我们熟悉的中式恐怖解谜游戏环节。基本上我感觉现在我们每期节目里面都有一些中式恐怖解谜游戏的一个资讯在。也确实是近一年来大家就是因为这个游戏火了之后的，大家都在做类似的一个作品吧，找到了一个这个
发家致富的，
找到了一个商机。啊，这个
是游戏致富经。
这个中式恐怖解谜游戏《转错》近日上线的 Steam 页面，发售时日期尚未公布。它这个字算是一个方言啊，
好像是闽南那边的方言。
对，然后就是回家的这个意思。对，然后它这个故事呢，也跟它这个名字是相关的啊。它这个故事其实讲的就是生活在南部渔村的这么一个女主角安贞。他为了找他失踪的弟弟，受指引孤身一人踏上传说中的土地，然后有
第二号是吗？你搁这
爱你、
主要游戏模式是通过照片，那、不是通过多主角的模式的探索和互动啊，来展现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呢，他这个涉及到比如说会涉及到什么多年前的这个火灾呀、村民的诡异的这么神情呀、遗落的一些书信啊，奇怪的习俗啊，
这都很熟悉
啊、一切都指向自己的神秘组织，叫这个他们称之为万仓会、仓是苍蝇的仓、万仓会这么一个组织，进行这么一个解谜的一个过程吧。他现在公布的都是一些这个图片吧，我是觉得风格还是，虽然说都是中式恐怖解谜，但它还是有一点点代表性的。然后我看一下它里面故事，好像还涉及到了很多这个日本人的内容
哦，
因为它里面有比如说那种穿着日本传统那个叫服饰和忍者，
对、
一
个背着刀的忍者在那里面。
然后呢，还有一些他们有说他们这个上课的时候会介绍说，你们这和那个银就是东瀛的
银
人的这么一个。
要做好朋友
的关系、所以我好奇他这个故事可能时间点就是穿着吧，好像是现代的，但他这个时间点感觉又很
怪，
很早、就不是感觉又不是现代的故事，所以说还挺好奇的。包括里面的一些画风，它里面那个门口 有一幅画是一个人牵着一头猪、那个猪的身上肉疙瘩，我觉得是从柯树来的，就那个猪很夸张，
对，乍一眼会看成以为是牛，
或者是那种门口的石狮子，就那个骨起，你知道吗？身上有很多很奇怪的骨起，
肌肉凸起那种。
对，所以说它这个目前看到来说，它是一个这个风格还是有点好玩的。然后它自己的也是一个这个横版的这个卷轴剧情解谜，它是这样介绍的。所以我很好奇它这个一个故事，它可能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个闽南那边的一些民间传说或者一些什么东西，一部分感觉有点又有点虚构的感觉，就有点，我现在很好奇他这个故事的他到底这个本土在哪儿
啊？
现在就这个词是本土的
啊，
那其他地方还没看出来太本土的地方，包括一些这个习俗什么都还看不出来，所以这个游戏我们后续可能再看一看看啊，因为它现在只是上线的这个 Steam 这么一个页面，还没有公布具体的一个消息。这是本次的这个中式恐怖解谜游戏，我觉得下期还有新的，你知道吗？
我们以后要不每期再分一个新栏目，现在是中式解谜时间，类似于水猴子时间一样。
主要是好多都是在说的都没出，
就是有个
说了很多这种类似的逆向，你可以知道当时竞争多么激烈，大家都出了之后发现怎么这么多
啊？对，其实还有一些我们都没提，但我们抓一些比较代表性的，
对，
提一提。
对，那好，那刚刚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游戏方面的最后一个资讯了。然后呢，基本上也是我们这一次节目的全部的这么一个资讯的内容了。这次我们还有什么回访吗？好像也没什么好说的啊，因为狂飙被我们说过了
啊，对，
这是最能在哪边的都我们也说了。
主要是我就中间开始断，看我断章取义的看，也没什么太多好说的。然后你
们
还没有看，
没看，
对，你们还没看，
对。然后那这一次就是我们本期情报处的这个全部内容了。然后呢，大家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中的这个内容有什么感兴趣的，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然后呢，如果想和更多朋友们进行交流的，欢迎加入我们怪电台的听友群。然后现在呢，大家有个新的社区呢，可以这个加入了。我们刚刚其实也简单提到过了，就是我们这个杜杜这个社区。
对、
对。然后呢，这个社区其实是我们已经建立并运营了一小段的时间，但是呢，一直没有这个对外公布。在这个杜杜社区里面有一个怪异藏书局这么一个怎么说呢？
书店，
书店，对。然后那个书店下面呢有很多我们设立的一些供大家来讨论的板块吧。 比如说啊，可以大家自发的啊，这个一手的这个推理相关的一些资讯，
嗯，
大家可以上面发布。然后呢，上面还有一些包括比如说这个可以大家来讨论这个推理小说作品的一些板块，
嗯
啊，还有包括这个比如说谜题之间啊，大家可以讨论这个谜题的一些板块。啊，当然还可以供大家一些游戏的环节，比如说可以玩这个
海龟汤。
嗯，对，海龟汤，还有这个叫什么来着？
血染钟楼
的这个板块，大家可以在里面对自己组织游戏这么一个板块，然后呢，也提供了一些大家这个进行推理小说创作发布，
嗯，
和推理小说这个评论方面的板块，
是的，
大家可以在
甚至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剧透之间，
对，大家可以，因为说实话，推理小说这个讨论剧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讨论的阻碍吧，你如果在一个比较多的一个这个聊天社群里面，总担心有人没看过这本书，你一说就不太好。
对，
但是如果在一个地方，我们约定好了，大家都是看过这本书的，
嗯
啊，然后来据说讨论，也是有另外一番的这个风味嘛。
嗯、
当然，你如果这个不想看，你如果硬要去讨论，那也不是不行。
对，反正就慎
拦着你。
对，反正就慎点嘛。
对，
点进去讲不好扫一眼，少看三本书。
嗯、对。然后呢，包括你在杜鲁社区里面进行日常的这个活动啊，无论是这个发帖评论或者是留言啊，之后呢都会有慢慢开放这个积分系统，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积分系统呢去购买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漏网之鱼的这个场书票啊，
是
啊，然后呢小说啊、书，包括我们这个2023年的这个台历啊、也是能够兑换的。
是的、
这个、
然后后面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对
对，就看
其他的一些小的产品啊什么的。
对
对，就看我们还能搜刮出来什么吧。
对，那这个反正也是会我们是在同步进行的，然后关于这个多多社区的这个进入方式，我们会放在这期的文字介绍以及我们这个文字版里面，都会放。我们这也跟大家说这个我们这个怪异场所局这家书店的群号啊，52820啊，重复一遍，52820，
再重复一遍，
52820
啊！
你想搞得像电视广告、电视促销那种感觉。
你们现在淘宝直播间不是一样的吗？大家记住这个号码52820 啊！
对，给家人们送温暖
啊！
千万不要忘记52820啊！
现在已经有不少朋友在其中了。
对，现在已经有不少人正在输入这串数字，准备进入我们书店了呢。不要忘记是52820哦。
嗯，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情报处的这个全部内容了。我是老根，
我是老齐，
我是以太，
我是十三。
大家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读评论环节啊！我们这一次是读我们这个春节前最后一期节目，这个2023悬念小说推理出版计划的这么一个评论啊。然后我先来念一个这个小宇宙的一个评论啊，因为上次我们聊到一个关于这个剧透的话题嘛，就是有一个那个读评论的评论，他不是跟他的朋友虚构了一个这个，
对，他虚构了一个结局，
结局嘛，
对
啊。
然后里面也提到剧透的话题嘛，然后有朋友这个就说关于这个剧透的这么一个事儿。他叫这个云清月啊，这个用户他说他就是属于不怕剧透的，一来呢知道结局之后呢看的过程就没有那么累，全神贯注看一个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呢，还要不断的猜结果，就分析剧情，然后还要回想各种细节，他觉得这个很费脑子，然后呢又没有办法让自己停止去思考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觉得很累。其二呢，他可以更专注的看各种铺垫伏笔还有这个表达方面的这个细节
啊、
然后呢可以变相来说是来看第二遍嘛。
嗯，
然后呢我看有朋友在讨论啊，就说这样会不会少一些这个惊喜感啊，比如说这种最后的虚诡啊，还有些反转啊。
嗯，
但他也说也有看这个类型，比如说这个沉重翡翠啊，这种就不接受剧透
啊、那肯定不能接受的
啊。那比如说其他一些，比如说这种德尔塔的悲剧啊，可能能接受剧透、
哦、
所以说我就是选这么一个评论是给大家就是讨论讨论啊，因为这个事有人确实可以，他是能够接受说你能透露过一点内容告诉我
啊，关键还要看是什么作品
、啊、对
对，有的作品确实看第二遍的乐趣甚至比第一遍还要大。
嗯
嗯，其实是被剧透一遍，相当于你就少花很多时间直接去看了第二遍嘛。
嗯
我就可以啊。
啊，
我跟他好像，跟他好像。
剧透后
一般来说，我以前看电影，我甚至会提前先去百度百科看一遍他整个那个电影在讲什么。
哦，让自己更加专注一点点，
对，知道讲完什么，是、
哦、
我甚至会去知道他的结局怎么样，我再去看。
知道结局那确实是你确实能够接受这部分的内容的。
我觉得最夸张，你可以先去贴吧找一个
分析帖是吧？
是那个看图看电影
啊、
嗯，就直接看图写画、嗯、看一遍，然后再去看一遍电影，更多细节。
其实现在很多 UP 主做电影方面的内容很快嘛，是有时候其实也变相的，我觉得起到同样的作用嘛，能让你了解一部分内容嘛。
啊、嗯，对。就其实那些就速看什么的，看完这边再去看原著，观感其实完全不一样。而且你相对来说，相当于再看第二遍，还挺好，有时候观感。嗯，
对啊，以前我也经常就是看点到为止。
那我们不是点到吗？
啊，
没有，以后我们要改点透了。
看点到为止也会吃到很多安利啊，然后就会想要去看书。
嗯，
我唯一吃到那本安利就是《城中飞行》，别的安利一本没吃到。太实诚了好像、
嗯、然后我发现我真的对剧透无所谓，就是哪怕你给我剧透翡翠那种底好像我都无所谓。因为如果我知道翡翠的底，然后我知道它会很影响我的观感，我可能当时不会看，但到后面我会忘记。
就你都忘了他讲的是什么反转男生。
对我会忘记，我会忘记他剧透了啥来着啊，无所谓了，开始看。就好像那个你说的那个未完成的手稿、
嗯、
那个你不是后面让我去找编辑问什么，
就那个结局，他说第二本书的，就是我刚刚说这个第二本书的结局是不是新结局，
对、嗯、什么东西嘛。然后我在那后面传话的时候、嗯、我当时好像说我在传话的时候，我当时就想我是不是无意间被剧透了
啊，对
对
对, 对，
然后现在我忘了当时我传的啥了。我已经不记得了，所以无所谓了。
就时间久到剧情已经忘了，所以无所谓剧不剧透了、
嗯、对。
其实我觉得很有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没有看过，所以你剧透了给我的影响不大，因为我不知道它发生了什么，我的印象不会那么深刻。
嗯嗯，所以其实最怕的不是那种一开始就剧透，是比如说电视剧有20集你看了5集，我给你剧透、嗯、你是最痛苦的。
哦，那种看到一半突然有人飘出来说那个人他会死、
啊、对对对，这种是最痛苦的。就是你已经被勾起了悬念，而且你知道了很多剧情，突然给你剧透之后你觉得难受。
我都看到这儿了你居然
就我白看了吗？这不是
啊，对，其实就是很多时候被剧透的，其实我干脆选择就不看了，就是有的时候就少看一两本，然后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就之前我跟孙公子有一次就是相互剧透的经历
啊，对，你之前说过嘛，
对，
我以为你看了，但是其实你没看，
但其实没看，然后我反过来问你，那你还不如说那个呢，那我也没有看呀，莫名其妙三本书不用看了。
其实还是我觉得这算是推理小说的一个弱点，就某些推理小说的弱点。就如果它只有一个梗比较好，然后它其他方面做的没那么优秀，比如说伏笔铺垫埋线没那么好的，有时候它伤害比较大啊、嗯。但我没听说过哪本就是可能说，但也是这个类型的原因嘛，没听说过哪本文学小说说你给他剧透一下活着的结尾，你不能看的吗？甚至没有任何的影响
啊。对，这个主要还是针对推理小说这样需要去有谜底的书，
对，
比较伤一点。有很多一些小说剧不剧透有什么关系呢？就没有什么说剧不剧透的问题。
而且确实有很多人是会根据说这本书到底是好结局还是坏结局我来看，如果
是
坏结局我就直接不看了
啊。对，
我不太能接受。
对，我要是接受不了的话，我可以省下看。
对对对、
嗯，其实很多影视作品还有书都是你把整个剧情全部给我讲一遍，我感兴趣了我再去看书、
嗯、
或者看这些影视剧、嗯、没有什么问题。
好，那这个关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再继续评论也没问题啊。我们下一个、
嗯、好，那下一个是来自这个喜马拉雅的一个评论，然后这个朋友叫做没什么布朗，他的这个评论是第一次知道基金老师的本名还是听怪异电台和陆秋茶老师连线的日常推理放学后的小巷那一次、
嗯哦、
然后姐姐说了一句孙庆文就是基金啊，基丁就是孙庆文 啊，
后面没举没有、
啊，后面我没说、啊，我加的啊，我还特意去查了查是哪个庆文，没想到这么优美啊，都带这个双引号。啊，还有如果没记错，呼延云老师应该是76年的，如果我看到一个小11岁的同行，可能也不免感叹一句啊，年轻
啊，
快一轮了，
这算是补了一个时间吧，76年，
嗯
嗯。就我们都知道呼延云老师确实是有一定年纪的
啊，对，
没想到是76年的、
啊、没想到是70后
啊，对。然后其实那期节目真的这位听友还是他挺仔细的听的，他有点记忆深刻，因为我自己录了、嗯、我一点印象没有。
啊，确实
啊，
那你应该早就应该知道。
所以说这个锅怎么还是回到了
我们上，所以我们强调一下嘛。对啊，所以我们强调一下嘛，基丁就是孙庆文，孙
庆文
就是
基
丁
啊。大家记住这个，我们多少来着，52820。我们的杜杜社区就是52820，请搜索。啊， 那我们下一个吧。下一个是这个话题方面的一个内容啊，我们上期留的，因为是临近春节嘛，
嗯，
我们留了个话题，就是说关于这个春节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习俗啊？啊，当时其实也是随口一说，没想到大家还是有不少人留下了关于这个习俗上面的一些内容吧。啊，
好，这是一个小宇宙的用户，他的 ID 叫做 Luca IBSZ。
嗯，
对，这个用户呢是一个北方人，对、
啊、
他说他上大学的时候遇到了他南方的一些同学，然后发现很多地方其实过年是不吃饺子的、
嗯、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有了一个疑问，就是以前南方过年的时候他们会看央视春晚吗？如果看的话，每年听到他们最后说大家一起吃饺子，我会感到有些奇怪、
嗯、
他自己代入了一下，感觉就好像每年过年我们家就在吃饺子，然后电视里面主持人说过年了，大家一起吃炒饼吧，就感觉会很怪。炒饼是南方的一些比较
炒饼是是，
炒饼也不是南方的，
对
啊，
也是北方的、
啊，可能他就是类比一下，
对，
反正就
南方一般都是米食类的东西，
对，
对，
大家一起吃大米吧，
大家一起吃饭。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挺复杂啊，这涉及到了这个。一是这个春晚这个节目的播出范围，
我上次正好看了一个视频，然后它里面就列举了这个春晚的一个收视率的一个排布情况，然后确实是这个从北到南看春晚的这个比例是在减小的，好像到广东这边的话就只有1%还是2%的。
我们可以现场有个广东人
再看春晚
一下，
对，
来南方人说一下，
我从小到大就没看过春晚，
对，印证了吗？
对啊，因为而且春晚的语言类节目确实是以北方
对方言为基础，
后面
才会有一些南方的演员加入进去。
对，
因为开始我看的时候就是有一年，我忘了哪一年春晚，零几年吧，有一年春晚还特意提到了，哦，今年有一个全部都是由南方演员组成的一个小品，
嗯
啊，还当时还特别报道一下，我说这么稀奇吗？啊，原来之前看都是北方演员，
确实
没有南方演员。
我觉得这个事儿它都不只是节目，就是无论是这个唱歌，就是摇滚，还是这个文学作品，
嗯，
还是很多这个各种东西，都是北方文化会很长一段时间的是一个很中心的强势的一个地位嘛。
啊、
对,
对、嗯，我当时看到那个视频里面还提到了一个，就是这个从北到南跟这气候有一点关系，就南方这边因为到冬天的时候气温还是比较舒适的，
对，
就是你能出门去做很多的这个过年的活动，
嗯，
所以相对来说看春晚人像肯定就少一点，说在电视机面前嘛，但北方相对较冷嘛，
嗯，
大家就很难得去就出门嘛，所以基本上是室内活动，所以看春晚的人相对来说机
会
就多一点。
对
对，而且我讲一下我们家的情况，我们家的情况，我们的年夜饭不是在晚上吃的，我们的年夜饭是在白天吃的。
中午嘛，
其实还好。
对，就是上午买完菜然后就做完就吃。
啊，我们也是，
我这边也是
中午下午这样子啊，就压根就没有吃到包一起
晚上
吃饺子的那个时间。
到我们那儿，因为我们中部地区嘛，其实算是所谓的年夜饭，其实算是两顿，就中午跟晚上其实都算是所谓的年夜饭了。
嗯。
然后我们那儿就虽然说我们那儿会看春晚，但我们其实不吃饺子的。但是我们吃的是汤圆，
那我们也是吃汤圆。
所以说，首先我们是汤圆，我们能够理解他所谓的吃饺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习俗，因为一直在看嘛，你大概知道，
对，
其实就是在吃汤圆嘛。那我们那些吃汤圆，就是情况就是我们在吃汤圆，他们在吃饺子，那是能够 get 到。
我们那倒确实也，我们也不吃饺子，也不吃汤圆。
嗯，
我们那就是两样，一个是春卷啊，过年吃的比较多，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八宝饭。
啊，
那是我们过年吃的特别多，这两年吃的少一点了、
嗯、
啊。对，但如果是自己家的话，做可能还是八宝饭吃的挺多的，
嗯，
就是是甜的，
是甜的，
然后里面有那个豆沙馅儿，然后类似像八宝粥一样的，但它是蒸的，它又是糯米，然后里面是一个它是扣碗，知道吗？就放到碗里面，然后扣过来的那种、
嗯，
所以看着像个小土包一样的，然后里面是豆沙馅儿，然后上面有很多像是其他一些坚果或莲子啊什么铺在上面，然后还有青红丝。然后大家一人蒯一勺，或者说分一个，就像切蛋糕一样的切开，然后一人分一点。
反正这八宝饭在我们那儿是一道年夜饭上的菜、
嗯、啊，对，我们也是一道菜、嗯、
扣
下来
了。
对、嗯，只不过现在就我们家个人啊，就是我们家现在很少在自己家做年夜饭、
嗯、
啊，基本上出去吃。然后往年在自己家里还有很多人做饭可以做得动的时候，然后就会在家里吃，但吃的也会比较早一点，一般就是4-5点可能就吃了，然后吃完之后差不多。就可以看春晚了、嗯、对
对，然后我们是吃完就可以出门了
啊，
我们真的是出门，可能我们那边 大年三十最热闹的地方可能是那些有灯看的地方
啊，
对，
花灯
啊，花
灯、
花街啊、嗯，是那种地方会更热闹一点。
对对对
啊、对对对，广东这边是这样。
对，这边确实很暖和。
嗯、
那我们那儿确实还是，虽然说不吃饺子，但是确实还是受不了
的。中部地区还是有点冷，
还是有点冷的。
跟北方比起来，中部地区它是没有暖气的，
对、
它气温也高不到哪去。
你说出门是能出门的，但是没必要。
对，
然后我们是就奔着出门了
啊。对，我觉得这个怎么说？总结来说，就是首先春晚看人确实没那么多。二，就算不吃。经常看我也能懂，
也懂是什么意思，
表达一个什么东西、
嗯、
但确实是习俗是确实是不一样的、啊、
对，
因为我就是也过过吃饺子这么一个年，那确实这是那不是一顿吃饺子，那是能吃好几顿饺子，
关键是现在就我们这边，反正我们家那边并不是只在过年吃饺子、嗯、平时都会吃饺子、嗯、啊，对，那你平时买速冻饺子不算饺子吗？那也是饺子嘛。对，然后自己包的也会有，毕竟饺子怎么说呢，就是类似于一种储藏食品吧、嗯、对，就是你平时包了包完之后然后放在那里，然后你想吃的时候可以拿出来一点，
对，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在这里的、嗯、
不过今年很奇怪的是我家汤圆饺子馄饨全吃了、
啊、
当晚全有、
啊、好精彩。
好了，那我们进入下一个，还没有朋友是说了习俗方面的一个内容
啊。好，下一个是网易云这里，
嗯，
这位朋友呢是应该是我们怪电台或者说怪君的老粉丝了
啊。
对，一只木口明
啊，他不知道这个，反正我感觉是经常见到的啊。
嗯，
是的。然后他关于就是我们上期那个话题，他留下来的是。感觉每年大年初一都要被我家里人拉去放生，然后就是做一些很形式化的东西，于是今年他准备逆天改命啊，就在他留言的当天，就是大年初二那天，他就逃离家里跑到了书店，于是很开心的看到了之前被电台安利的一直没买的逆转苏格拉底，括号开心买买买，
就是放生他没有放生，按照那本书的起名逻辑就是，但他是哪里的习俗啊？而且挺好奇的。
不知道哎，但是看他留言的时候，他 IP 是在云南。
哦
哦，
那可能是那边的这个
那边的习俗了。
对
啊、嗯，对，
那边某地的习俗吧。嗯，
放生。
你们那边习俗挺多的。
对。啊、嗯，就感觉是这个还算是有一点点，我自己没有太多、
啊、
太多见，
对，
太多见，
我没有听说过这个习俗。
对，
就不过那些奇怪的放生新闻倒是不用过年也有时候也能看到。
那种就不是习俗了，那种就有点怪了，
就是为了求了一个自己的心安
啊。对，
而且奇怪的放生真的引起了很多的这个生物入侵的问题
啊，比如说那个叫什么来着，啊、那个有一种鱼还是鲤、
啊、
还是那个鳝还是什么玩意儿的。就可以把鱼塘里面鱼给吃完那种类型的
啊，对，我甚至还有看到，就是我忘了是在发，可能好是哪个短视频吧，还是就是淡水鱼和咸水鱼，就是分不清
啊，
对对，搞混了，然后放生的也有啊、
嗯嗯，那不就是放，那不是放生，那是送他上西天，
啊、对，
那是作孽。
好了，那也是刚刚就是我们上期这一个评论的一些内容啊。
嗯，
然后这一期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个小话题，因为我们开头提到了嘛，这个石晨老师这个去年的一些计划其实都顺利实施了。
嗯，
然后我们这也是2023，其实也不算2023了，算这个农历新年的第一期节目嘛。
嗯，
当然过完春节回来，然后呢我们想就是这一期节目我们的话题呢就是大家啊留下自己这个新年的
计划、
嗯、愿望
愿，
或者说是 flag、嗯、啊、嗯，大家在这边先插个眼，标记一下，等到一年之后，大家来看看自己到底完成的
怎么样，
多少啊，是否是一个
美好的结局，
或者我们就不说了，这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啊、
嗯，但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新年的一个愿望和这个计划在评论区告诉大家啊，愿意说的话啊、
嗯，
对，然后也欢迎我们这个嘉宾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计划，
十条
，对，好了，这就是我们这期的读评论的环节了，大家不要再忘记在我们的这个度度社区搜索52820
啊，好了，这个数字一定要记住，
大家拜拜，
嗯，拜拜，
拜
拜。
我是冠军，欢迎在各大音频播客平台订阅和评价我们，搜索冠一电台即可哟，记得关注哟，拜拜。